江峰漫谈，朋友们好。1876年那个时候啊，总统大选激烈程度当时是创下美国历史上新纪录的。选票出来啊，结果最初显示是民主党的候选人蒂尔登领先，但是多个州选举人票就跟这次一样，也出现了激烈争议。后来是国会组建了选举委员会。你想想哈，选举委员会里面不也有个双方人数多少的问题吗？对不对？如果说两党人数一致，那永远不会有结果，因为谁都不敢在这个时候背叛本党啊。那怎么办呢？找个大法官就多一张票。大法官多少？那大法官骨子里他也有党派观念，至少人都有三观嘛。所以你说哪有真正的公正啊？委员会就是一个双方高层谈判妥协的地方。广东话叫什么？广东话叫做讲述，哎，讲述。在香港70年代啊，就是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喝茶啊，饮茶讲述啊，后面哇，各自站一拨人，手里拿着西瓜刀，把嘴一咧，那个架势。1876年的共和党人数多，地盘大，你想吧，刚打赢南北战争嘛，于是呢，可以拿地盘来换总统大位。共和党承诺呢，从南方几个州啊撤出军队，那民主党就有机会了，在南方重建中呢就有优势。你军队撤走了嘛，你不打压你了，对不对？所以你不就有些发展自己地盘的机会了嘛，是吧？大家知道吗？现在这个安提法呀，说的什么白人至上啊，什么什么川普支持三 K 党啊，其实当年南方就是民主党人支持三 K 党，那个三 K 党就是内战回家的老兵组建的嘛，用极端手段来对付想要获得政治地位的黑人和支持他们这种努力的白人。大家记得当时有个特有名的电影叫《飘》啊，也翻译作《乱世佳人》嘛，那里面就正面描述了奴隶制和三 K 党。当时这个片子在南方是很受欢迎的，女主角那个叫费雯丽，在南方啊获得了国家英雄一般的欢迎。当年众多的三 K 党党徒啊，晚上戴个那个三角白高帽去烧人家谷仓啊，白天呢还戴上领带，哎，就是现在就跑到议会里的民主党人了啊。现在是颠倒过来了，什么川普支持三 K 党了，共和党搞白人至上了啊，民主党提倡的政治正确反而把这个片子《乱世佳人》这样的经典之作呀，什么 HBO 啊、Netflix 啊，从上面上镜说下架了。说是有种族歧视问题不让放了，你看当年的当成国家英雄，现在呢看都不让你看，都是一个党干的。为什么呢？在美国这个民主体制当中啊，选票决定了政党的生存，因此为了迎合与争取民众，这个他就要不断变。民主党从一个支持大奴隶主剥夺黑人权利的党，变成了把黑人权益随时挂在嘴边，甚至有了这个黑命贵组织啊，甚至有了要就是把美国和历史和文化开端改成1619年，就是改成黑奴登上北美的这个海岸的1619年。你说这就是真要，这就等于说真的要抹黑啊美国历史嘛，对吧？共和党呢，原来所谓代表大资本家大财团的政党，现在变成了川普精神体现的民粹思想，代表的是美国最广大的中产阶级中小企业主的利益。那么你想，多少共和党兼职派他不就拿不到原来的财团现金了吗？他能不反川普吗？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1月6号共和党兼职派跟着喊说啊，我也被威胁了啊。现在不是也有背叛者啊，说是跟着民主党这一波一起去弹劾川普的嘛，啊，就这个原因。所以真的不要把他们喊的口号看得那么重，都是利益啊，都是一党之私，他会变的。那么当年这个1876年大选有了大矛盾怎么办啊？妥协，哎，像香港那样说，两个人坐下来喝茶，讲述讲述。共和党用赢得战争夺来的地盘呢换总统，民主党呢大佬觉得挺好，对吧？牺牲一个人幸福一党人嘛，于是呢蒂尔登就被妥协牺牲掉了，共和党的海斯呢当选了总统。这个结果也是新总统就职前几天才尘埃落定的，尽管是两党高层定下来的结果，但是民主党人很多啊，他还是不服气，说共和党窃取了大选的果实，说1877年的民主党啊，谴责共和党。他那口号喊了一年，也喊什么？就是窃选。调查搞了一年嘛， 完全不像现在的这个共和党啊，不仅不团结，甚至还跑到对手的阵营里去，反过来咒骂川普，咒骂自己的党派的候选人啊。而那个时候的民主党呢，还就是很团结啊。那么现在的民主党呢，也不老厚道了。那既然已经你说总统大位坐定了嘛，他还要搞一个弹劾出来，打翻在地，还要踩上一万只脚。当年呢，被共和党拱上大位的海斯啊，他有一个举措，就他当上了总统，他心里不安。当时共和党也清楚这个是政治黑箱操作的结果，所以海斯呢确认，就说四年后我不会再追求连任。这看出来是什么呢？第一，这自己要有个基本的做人的良心，言不正理不顺，你进了白宫不天天做梦才怪呢，对不对？是不能再干了啊，第二任不能再干。第二是什么？要有道德底线。什么意思？就既然自己不追求连任，那共和党里面是不是很难有第二个就是可以不负众望的一个候选人来跟四年前真的赢家蒂尔顿来较量？你当了总统，你有总统的人发挥四年，对不对？名望一般来说都很高啊。所以呢，海斯要去争取连任，这个赢面是很大的，对吧？所以道德底线是在哪里呢？就在于什么？不用现有的当总统这个政治优势来打击抹黑蒂尔顿，也这个不会在四年后跟他再次举行竞争。哎，所以大家看哈，这些在这次对川普的弹劾案中啊，就是全都颠倒了。尽管星期六啊，这个参议院最后投票结果是有惊无险的通过了对川普的无罪认定，但是川普这位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受到两次弹劾的总统，你想那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经历啊？第一次弹劾，那是一个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检举谁干的，说川普打了一个卖国电话啊，就开始弹劾他了。咱们知道这个美国总统的外事电话的旁边还有一个小屋子，你看你在这屋子打电话，那屋子坐着谁呢？国家安全顾问，他拿着电话旁听。为什么？因为从专业角度来说，国家安全顾问是不是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啊、国家安全的综合考量上要比总统把握大很多嘛？等于是个专家陪着你，别让你说错话、办错事儿。你为啥？你想美国总统他当总统之间干什么的都有。里根，对不对？里根原来是当演员出身的，安德鲁·约翰逊原来是个裁缝啊，给人量西装胸围多少，给你打西装的。吉米·卡特，他跟中共签订外交文本，然后一夜之间抛弃台湾，他做这些事情啊，都是他的国安顾问布尔，这个叫布尔金斯基策划的。卡特能懂什么嘛？是不是？他一个这个种花生很成功的农场主啊，就是台湾的朋友管花生叫土豆啊。3000多英亩土地的这个土豆农场，就是花生农场，哎，他对花生他了解，哎，他都知道。而咱们说打开一个花生，一个花生里面是不是有两颗花生仁，很正常，正常状态，对不对？哎，到了人这里的吉米卡特就糊涂了，非得要跟着中共说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你就问卡特去，你说两个花生仁都是花生的一部分。哎，可以理解，对不对？那你非要说其中一个花生仁是另外一个花生仁的一部分，就没有道理了嘛，是吧？哎，所以说总统啊，总统外行啊，所以呢，总统的重要的外事电话呢，这旁边呢都要有国安顾问听着。川普当时的国安顾问波尔顿，他自己也没承认川普给乌克兰电话内容是他透露的呀。那么谁透露的呢？是不是？这就是完全一个莫须有的指控，哎，搞了这么一次弹劾。那么这一次呢，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对国会山的攻击早在川普讲话之前就策划好了，而且策划者不仅不是川普的支持者，正相反，是极左翼的暴力组织。你这第二次弹劾是不是又来了一次？怎么说叫莫须有嘛？是不是？我就是挺坏这些人啊！我想起马克吐温的一个笑话呢，他是说是在这个1880年代啊，估计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1876年大选的时候，国会妥协这么一个大背景下，那马克吐温就非常气恼，看不惯嘛，什么共和呀、民主啊，都成了你们为了一党之私牺牲的玩偶了，啊！于是马克吐温在公开场合就骂了一句，说现在有些国会议员简直是狗娘养了。 哎，那这句话很刺激，很粗鲁嘛，对不对？哎，于是那些心里有鬼的国会议员呢，就坐不住了，对马克吐温是大加鞭挞，说你骂谁呢？啊，要求他道歉。后来嘛，马克吐温还真的道歉了，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个正式的声明啊，说怎么说呢？鄙人啊，公开场合表示说，有些国会议员是搞娘养的，此言不妥呀，不符合事实，特此登报声明，并慎重修改原话如下：美国国会当中有些议员不是狗娘养的。这么一个表达。川普在周六的时候啊，就已经从这些攻击当中嘛，可以说脱身了。但是我们要看清楚，弹劾的发起不是出于公义，而他的这个结束呢，也不是出于公正。而是出于什么？都是出于私利和私愤，是出于价值观的彻底扭曲，背道而驰啊！大家没法在一起走了，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那个关系了啊！你别说那些控诉经理，你看那现场录像吧，公然使用剪辑过的视频，公然使用捏造的事实在陈述，但你看他们真的是很愤怒、很生气呀、啊，不是装的呗，对不对？那是什么？那就是价值观使然，他们认为这样颠倒黑白的谎言，只要能达到政治目的，这个谎言这个过程是可以接受的，这就是他们的价值观。就像毛泽东那样，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所以我为什么说大规模的群体作弊，甚至时代杂志，对不对？出来了吗？他敢于公开整个作弊的组织、策划、实施，那细节都令人咋舌。他们不怕，为什么不怕呀？就是因为他们完全认同了，为了达到最后能把川普赶下台，可以剿灭川普精神，啊，只要川普被定罪，是不是就可以边缘化所有的川普支持者嘛？是不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甚至现在使用卑劣手段者，啊，现在看来好像有点不怎么地，未来呢？哎，说不定可以在我们搭建起来的谎言王国当中成为英雄，甚至成为建国之父。哎，你看嘛，就是大家听说过那个中共宣传说贺龙当年是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大家有印象吧？对不对？大家想过没有？他贺龙他这个是湘西土匪，是杀人犯呐、啊！这湘西土匪可不是我们去造他的谣啊！当年的张国焘就说的贺龙是个湘西土匪嘛。啊，跟他一样出来的这个粟裕也说，他湘西就是干土匪的，是不是？他菜刀抹的是谁的脖子？抹的是政府公务人员，抹的是税务人员的脖子。但是只要最后中共篡政成功，哎，贺龙就成了大英雄，成了红军的创建者、大元帅、开国元勋，哎。所以这里面呢，已经不再是说两个政党都想着呀，啊，怎么样把美国搞好？但是我们只是怎么竞争呢？我们施政理念不同啊，我们想法不一样，也不是1876年的政治妥协了。最后还能够什么君子相待，啊，你让一步啊，我当总统啊，我让一步啊，我不连任啊，我也不用总统的行政权力秋后算账，而是什么？而是彻底的。价值观的冲突，而是为了拱手偷来的政权。你看现在多荒唐嘛！拜登说下一步甚至要拆除南部边境的围墙，那不就是把违法移民全放进美国来？我跟你说这事儿啊，这个拆墙比不建墙还要恶心。不建墙嘛，大家知道有一片这个荒野，我们可能还要冒很多风险进入美国。我把墙都拆了，就意味着美国张开双臂欢迎非法移民嘛？那你想这里面会混进来多少毒贩，会混进来多少的儿童人口贩子，会混进来多少恐怖分子？哎，反过来那边拆墙，却要在美国的首都国会山搭建围墙，防谁啊？防范自己的公民吗？国民警卫队至今不撤，甚至还要长期驻扎下去，用美国纳税人的钱来防范美国纳税人，你说这里面蕴含着多少说一个当贼的内心的恐惧。奥巴马 当美国总统的时候啊，他要求把白宫里面丘吉尔的雕像退还英国。那英国人他当时都呆了，说总统先生啊，您要是真的不喜欢，你可以把丘吉尔放在博物馆呢、啊，您放在这个外国首相、外国首脑礼品存放处都行，对吧？你放哪儿去？你还给英国大使馆，就退给我们了。我们英国人很没面子，女王也很没面子啊！哎，不行，哎，要退。川普当总统，把丘吉尔画像放在椭圆办公室。拜登20号进白宫，21号就把丘吉尔画像搬出白宫。这丘吉尔就这样被搬来搬去的，这是旁人看的很可笑，觉得好像小孩斗气一样的，是不是？不是，这里面蕴含着深刻的刚才说的价值观的冲突。丘吉尔作为领导英国、领导西方世界战胜纳粹的保守派领袖，他最大的历史功绩是什么？就是让基督教文明得以永续，这一点当然让奥巴马非常愤恨啊！那为什么不搬去博物馆，要退还英国呢？奥巴马和他的夫人米歇尔在芝加哥那个时候啊，远远还不知道自己还可能会被捧上总统大位的时候，他们发表的都是仇恨美国的言论。至于说1月20号那天他手按圣经发誓，那是否是不得已而为之呢？啊，无人知晓他的内心了。但是从他的表现来看，从退还丘吉尔雕像这一点来看，显然是对丘吉尔代表的基督教保守力量最大的鄙夷和挑战，对吧？他就宁愿得罪英美关系啊，他都干这个事儿。那么拜登呢？拜登要把川普总统这个敬重的丘吉尔画像移出椭圆办公室，不仅是二者之间的价值观冲突已经是等于是两个水火不容了。另外还有一个微妙之处，丘吉尔为什么能当上首相啊？是希特勒对英国在内的西欧各国发动全面战争了，英国保守派的党内大佬前首相张伯伦待不下去了，但是同样是保守派，对吧？似乎都打着对英国的利益好的旗号嘛。张伯伦那边是妥协，慕尼黑协议欺骗英国人，说哎呀，我给你们带来一代人的和平啊。欧洲助长了纳粹的骄狂和侵略行径，丘吉尔呢遭到拜登愤恨呢、啊，这里面有个潜台词，哎，你看他在这里，他们在这里不也打着对美国的安全和利益好的旗号吗？但是对美国的最大的敌人中共却要妥协随进，哎，这不管他面上有多少骗术啊，对中共表面上啊多强大、多狠，哎，你用拜登自己说的所谓对中共的战略耐心，一句话他就暴露了，他骨子里就是张伯伦的慕尼黑协议。而丘吉尔是什么态度？对敌人、对希特勒是什么态度？他说用上帝给予我的全部力量，在海上、在陆地啊、在空中进行战争，同一个在人类黑暗悲惨的罪恶史上从未有过的穷凶极恶的暴政进行战争，这就是我们的政策。你们要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回答：胜利。这就是丘吉尔啊！那丘吉尔的画像在白宫，那不就在刺激拜登的吗？你走的是张伯伦路线吗？是不是？不就在提醒着人们，你当年与魔鬼的绥靖交换啊，带来的是对人类的戕害。你要说，是江峰啊，你这说的是不是有点夸张了？你弄的表面东西来给现在的美国政府下结论，不好吧？哎，好，那咱们看实际情况，实际发生的事儿。2020年12月31号，川普任期最后时刻，那个时候是川普最难的时候，各种叛徒不断出现，各种攻击不断涌现的时候，对不对？川普依然责成国土安全部拟定政策，要求具有叫什么？叫做具有学生和交换访客项目资质的美国的这些大学和中小学公开与中共签署的孔子学院或者孔子课堂的合同。什么意思？就是你交出来合同意味着你是不是得看一遍合同，你得自我审核一遍吧，然后再交出去意味着联邦政府要审核你吧，审核你是否跟中共打了交道，怎么打交道的。你就意识到这样的合作你很可能是违反了美国法律，那么你不交出合同，那学校就你就没资质了，就没有交换访客的资质，从而就不能够继续开办孔子学校。川普总统用4年时间呢遏制了孔子学院在美国的扩张，同时因为美国的影响力也深深地影响了其他的西方世界。 控制了孔子学院在全世界的扩张。2020年还认定了孔子学院是这个叫做什么，叫美国中心嘛，叫做外国使团。那美国的孔子学院一路狂跌啊，原来110个，在奥巴马时期一路过来最高峰的110个，现在只剩下65个。中共那边呢，其实也担心也害怕了，也做出调整。2020年的夏天，把孔子学院的主管机构，原来叫汉办嘛，改名叫语言交流中心了。为什么要改呢？因为这个汉办办公室，什么什么办公室，汉办什么610办公室，它有着强烈的政府色彩和超越法律的色彩。它交流中心不一样，交流中心就是一个民间化的色彩。这都是在躲川普的强力打击的表现和变动嘛，是吧？但是你看，哎，你刚才说了，你不要用表面现象来判断。你看拜登上任第6天干什么事儿？悄悄取消了川普总统的这项规定，放弃了联邦层面监督孔子学院的权利。而且很多人容易忽略的是什么？他这个行动啊，正好跟杨洁篪在美中关系委员会向拜登政府喊话呼应的。杨洁篪喊话中怎么说？美方停止限制孔子学院。哎呦，好，那边说停止限制，他这边还真的干上了。等于那边一吹哨，这边就摇尾巴嘛，训练有素嘛，是不是？那为什么要悄悄取消规定呢？就是面上啊强硬，私下言欢的表现。这种对中共的做派啊，会在各个政策层面表现出来的。现在无论是什么最新的新闻流露出来，大家真的要多一个心眼儿。我跟你说哈，也要多一份警惕。昨天啊，加拿大外长发出了一个叫做58个国家联合倡议，反对某些国家的人质外交。加拿大这份倡议并没有点名是防的是哪个国家搞人质外交，有意思的是中共自己跳出来了。对，中共的这个环球时报跳出来说，你这个倡议是针对中共的挑衅性的蹩脚的攻击。这人自己认了，是吧？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说这个到底倡议是针对中共来的还不是针对中共来的，这方面咱们不用多说。关键是我们怎样解读这份倡议。民主党啊，很多建议都是高大上的，民族自由万岁，都是那一类的，你知道吧？但是就像比如说气候协议，重返巴黎气候协议啊，呼唤这个要保护环境，环境保护好不好呢？又听起来好嘛，对不对啊？但是剥夺人们的就业机会呢？剥夺美国的国家能源优势与安全呢？如果说最终让中共得了大好处呢？你想到了吗？所以呢，在那些高调下面，你要警惕他们的阴谋啊。关于这个倡议，拜登的国务卿布林肯表示说，很荣幸参与发起这项倡议，我感谢加拿大作为为此发挥的这个国家领导力作用。哎，这是多么美好的建议嘛，是不是？不能扣押人质，对不对？那你要看对谁讲。你对文明法治的国家讲吗？不要扣押人质，讲了也白讲，因为文明国家的政府不会这么干。那你对中共朝鲜伊朗讲呢？那讲了也是白讲，哎，因为他们就得这么干，对不对？所以这种倡议有什么实质意义啊？没有。对魔鬼一定要有什么？你一定要有降魔杵啊，你得有手段。有了丘吉尔一样的那种抵抗的意志力，不需要倡议，你的盟友都在跟随你。就像当年的丘吉尔在这个医院发表演讲一样的嘛，所有当年的反对党一起站起来给他鼓掌，就是抗争到底了。我们回头看这个倡议，加拿大发起的，那就肯定说的就是孟晚舟了嘛，对不对？围绕扣押加拿大公民就是孟晚舟事件。那么这个事儿呢，在川普时期发生的，那么长时间，为什么没有这样的倡议呢？因为美国根本不让步。从中兴到华为，再到对中共的科技公司啊，那些科技公司用他的这个手段去监控中国人民，去迫害维吾尔族人，甚至对全球的扩张渗透，对不对？还有是对美国科技的盗窃嘛。所以呢，因此呢，川普团队对他们制裁，这是川普的重大决策。孟晚舟案件的后面是牵扯到华为和5G 的中共全球控制战略， 包括蓬佩奥宣布的干净网络计划，而美国在这方面是一步都不能让的。在川普的压力下，也包括美国国会啊，形成了议案。在这种议案的压力下，啊，这个事儿过去已经给大家这个在节目中解读过啊，在分析到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时候，分析到这个美国国会议案的时候讲过啊，美国国会对加拿大这个在孟晚舟案件上的这个态度表示全力的支持，对不对？那好，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加拿大的左翼政府他也无法走中间路线，中共的人质手段无法达到威胁的目的，所以就这事儿就一直在那拖着啊，大家较着劲儿。那现在好，美国政府换届了，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这个德国默克尔嘛，不是第一时间就说了吗？欢迎美国重返大家庭啊，就是说什么，就是逼走川普了，大家一起又坐下来，就按照原来的路子可以瓜分世界了，可以跟中共搞交易了嘛，是就这一本质的含义。所以这个倡议一出，会不会在可预见的日期里，加拿大人质会被释放呢？我跟你说，真的有可能。今天我把话撂在这儿，拜登的联合西方盟友的战略布局，那就可以获得一个什么？获得一个表面上的重大突破。你川普让中共把人给抓了，哎，我一当总统，中共放人了。但是不会有更多的人清楚这里面会有怎样的交易了。如果你联系这个拜登关于美国的重大战略发展布局当中强调美国的5G建设的急迫性，哎，你把这俩事儿一联想，你会怎样的联想呢？美国呀，除却了科技与研发专利与关键部件上保有优势之外啊，在这个什么频谱资源呢，在电信公司的这个资金投入啊、开发愿望上啊，它都有短板、有障碍的。中共依然可以与美国愿意打交道的这些可以共享现实利益的这些利益集团呢，啊，咱们说叫添酒回灯重开宴，哎，大家可以坐在一起，还可以喝到一起去的。当然还有更多的领域啊，不仅是5G领域，都可以作为人质交换的这个砝码。换取人质的自由好不好？当然好，人质重获自由对于他的家人来说是莫大的好事，对吧？我们也期盼的这样子的美好的结局，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但是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是无妄之灾，是魔鬼制造的苦难。每一次与魔鬼进行的交易都会带来更加深重的苦难，而结束这一切的办法只有一条，就是终结苦难的根源。应了丘吉尔的那句话，我们唯一的答案就是胜利。我是江峰，我们下回再见。